人心的神。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好像还没睡醒哈，来，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好，这个精神一点哈。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来领受主宝贵的话。
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领受主的说话。
我们今天教会的主题是同心同行共建教会。
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同心同行共建教会。
在主日的讲台上，我基本上会以讲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为主。
今天主要讲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为主。
当然也会穿插其他。
当然也会穿插其他的经文。
今天呢，我们就首先来看以斯拉记的第一章。
首先我们看以斯拉记的第一章。
我们首先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先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赐给我们有你宝贵的话语的时候，每一次当我们翻开你宝贵的话语，都求主你把宝贵的话语的亮光赐给众弟兄姐妹，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当中满满的有得着。主，我们知道在现今的这个时代，人饥饿非因无饼，人饥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缺少了神你的话。主，就愿你的话语今天的同样的来激动人的心，也愿你的话语向着每一个弟兄姐妹，向着每一个的新朋友的心来说话，赐福给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这样子谦卑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当我们翻开我们现在的圣经的时候，你会可以看到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是两卷的书。
当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是两本书。
但是其实在犹太人的经卷里面其实是一卷书。
其实在犹太人的经卷里面是一本的书。
它是一卷书的两个部分。
是一卷书的两个部分。
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两卷书的时候，我们必须把它作为一卷书这样子来研究来看。
当我们看这两本书的时候，我们就用一本书的态度来看它。
当我们来看以斯拉记之前，
当我们看以斯拉记之前，
我们必须要有对以色列的这个过去的历史有这样子一个认识。
我们要必须对以色列过去的历史有这个认识。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希伯来王国的建立。
首先我们看希伯来王国的建立。
经历了扫罗、大卫、所罗门之后，
经历了扫罗、大卫和所罗门之后，
就开始分裂成南北两国，
就分裂成为南北两国。
北国之后也灭在亚述的手里面。
咁北国就被亚述毁灭。
犹大南国也最终灭在巴比伦的手里。
南国最终亦都灭在巴比伦的手里面。
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被掳的七十年。
接住落嚟，我哋睇到被掳嘅七十年。
其实被掳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不少还是怀着将来可以重建故园的梦想。
好多呢啲被掳嘅犹太人仍然持住将来可以重建家园嘅梦想。
因为他们相信耶和华神没有遗弃他们。
因为佢哋相信耶和华神冇遗弃到佢哋。
而当以斯拉开始服侍的时候，
而当以斯拉开始服侍嘅时候，
这时候的一个的背景，
呢个时候嘅背景。
是波斯王国迅速的成为了一个超级强国，
而波斯王国迅速的成为一个超级的强国。
就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就留下了犹大人他们回归重建故乡的这个事迹。
就在这个情况底下，就记录了犹太人回归的事迹。
以斯拉记的第一章，
以斯拉记第一章。
其实就是重建的前沿，
就是重建的前沿。
你可以看到经文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神真的是在里面是重建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动者。
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神是这个重建的发起者、发动者。
好，因为你可以从 Kevin 帮我一下哈，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的时候，
从第一到第四节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是神激动人心，
是神激动人心。
好，神的时候到了，他就开始行动了。
神的时候到，他就开始行动。
这里面完全是神的作为。
这个完全神的作为。
刚才我们已经把经文读过一遍了。
我们刚刚读过这段的经文。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的这一段。
首先我们看第一到第四节。
两个动词我们需要注意。
我们要留意两个动词。
首先第一个动词是激动。
首先是激动。
第二个动词是应验。
第二就是应验。
激动这个词其实英文里面是 stir up。
激动这个词在英文叫做 stir up。
搅动。
搅动。
也有唤醒的意思。
也有唤醒的意思。
awake 的意思。
awake 的意思。
第二个动词的时候我们说应验的时候。
第二个动词就是应验。
所以我们首先来看这样子，耶和华究竟是激动了谁的心呢？
究竟耶和华激动了哪个人的心呢？
我们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到，第一节里面说到是一个是波斯王居鲁士的心。
从第一经文的第一节里面，我们看到神激动是波斯王居鲁士的心。
大家留意哈，在中文的翻译里面，古列也翻译成为居鲁士，也翻译成为塞鲁士。
大家留意，在中文翻译里面，有时叫做居鲁士，有时叫做塞鲁士。
所以其实都是波斯王他的称号。
其实都是波斯王的称号。
好，所以这时候他就说，是神激动了波斯王的心。
所以是神激动了波斯王的心。
让他怎么？在里面是第三节讲到，就是说，他说在你们当中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到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从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
在第三节里面讲到，在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
原来神激动古列这个波斯王的心，其实是为了应验神的这个应许。
原来神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是因为要应验神的应许。
那什么是神的应许？
神
应许了什么？
神应许什么？
在耶利米书的25章第8到11节里面讲得很清楚。
在耶利米书25章8到11节讲得很清楚。
在这里面，首先第八节告诉我们，在里面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被掳的发生？
第八节话俾我哋听，点解被掳会发生？
他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
就是因为你哋冇听我嘅话。
没有听神的话。
冇听神嘅话。
以至于在里面有这样子的被掳。
以至于你哋被掳。
好，十一节讲得很清楚。
第十一节讲得好清楚。
他说：这地必然荒凉。
这地必然荒凉。
但是在里面的时候，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
之后以色列民必服侍巴比伦王70年。
25章是这样写，然后29章又更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神的应许。
在第29章描写得更加清楚。
在第十节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之后。
第十节讲得非常清楚，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
我使你们仍回此地。
我使你们仍回此地。
神要眷顾这些的子民百姓。
神要眷顾这些子民百姓。
使他们重回耶路撒冷。
叫他们重回耶路撒冷。
十一节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第十一节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表达了神的心。
表达了神的心。
他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知道末后有指望。
除了耶利米先知这样子的将神的应许预言出来，
除了耶利米将神的旨意预言出来，
以赛亚先知，
以赛亚先知
也同样有这样子的预言，
也都有同样的预言。
在44章28节，他说。
在44章28节咁讲，
他说：“论居鲁士说，
论居鲁士说，
他是我的牧人，
他是我的牧人，
必成就我所喜悦的，
必成就我所喜悦，
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
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
可能我们会觉得很稀奇，
我哋会唔会觉得好稀奇？
他是一个外邦的君王。
佢一个外邦嘅君王。
他其实也不正式不真正的认识耶和华。
佢都唔系真系认识耶和华。
竟然会下这样子的诏书。
竟然会落咁嘅诏书。
所以你可以看到神激动古列的心，这个激动的字背后让我们看到。
所以神激动啊，古列嘅心呢、这个激动嘅字，我喺佢背后我哋睇到。
神才是历史的主宰。
神才是历史的主宰，
他才是最后的我们说的幕后的主脑，
他才是、是真正幕后的主脑。
你要知道在表面上看来，
要知道在表面上看来、
波斯王他允许这些各国的民在里面来回到原住地，
波斯王允许各国的民回到 原居地、
犹太国只是其中的一个哈，
犹太国只是其中一个、
让这些的属地的这些的人民能够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园，重建家园。
让这些人民能够回到自己的家园，重建家园。
这个我们说是一种怀柔的政策。
我们叫做怀柔政策。
因为当这些他管辖的这些属地能够繁荣的时候，会有税收。
因为当他管理的属地底下有繁荣的时候，会有税收。
他们自然就很忠贞的来对待这个的帝国。
所以他们就会很忠贞地来对待这帝国，
那帝国他的统管统治就稳如泰山，
他的帝国的统治就会稳如泰山。
这个可以说是一举几得的政策，
这个是一举几得的政策。
所以你可以看到古列王在里面、能够让这些犹太人回归，
所以古列王愿意 给这些犹太人回归。
表面上来是一个怀柔的政策，
表面上来是一个怀柔的政策，
但是竟然是神激动他。
但真实来说是神激动他。
你知道在箴言里面二十一章第一节这样说，
箴言二十一章一节这么说，
他说就算是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也像龙沟的水随意的流转。
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
所以让我们看到，无论波斯王他的原意、他的动机是什么，
所以无论波斯王的原意、他的动机是什么，
他的心都决定在神的掌管当中。
他的心都是在神的掌管当中。
是耶和华神激动波斯王的心，
是耶和华神激动波斯王的心。
掌管着他的决定，
掌管着他的决定。
你知道这个激动的这个词，
你知道激动这个词，
就好像在刚才我们看到的生命记的第三十二章的第十一节，
就好像生命记三十二章十一节。
我们今天很恰巧主日学里面也讲到这一节的经文。
啱啱今日我哋主日学亦都讲到呢节嘅经文。
他说：又如鹰搅动鹰巢，
如鹰搅动鹰巢窝。
是神在里面搅动。
在神在里面搅动，
这个激动就是这个搅动的意思。
这个激动就是搅动的意思。
神在里面真的是来搅动人的心。
神在里面搅动人的心，
叫人起来行动，
叫人起来行动，
完成神的计划，
完成神的计划。
你知道神是在历史当中是施展他的作为，
你知道神在历史里面是施展他的作为，
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的救恩的历史是一直在进行，他的话一定会被应验的。
所以神的救恩一定会进行，他的计划一定会完成的。
如果大家还记得上一次我跟大家讲到的时候，讲到出埃及记的第三章，
如果大家还记得上次讲到的时候，讲到出埃及记的第三章，
火燃荆棘的异象，
火燃烧荆棘的异象。
你想想那么多年过去了，
你想想那么多年过去了，
好像神已经忘记了摩西，忘记了以色列人，
好像神已经忘记了摩西，忘记了以色列人。
但是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一节怎么说？
但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一节怎么说呢？
正满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了。
正满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了。
已经过了四百多年了，
经过四百几年，
都不知道过了多少代人了，
都不知道过了几多代的人。
这些以色列人已经沦为了埃及的奴仆，
即使以色列人已经沦为埃及的奴仆，
神一直的在里面沉默，
神一直在那里沉默。
这几代人一定是认为神都忘记他们了，神一直都在沉默，不理他们了。
沉默了这么多年了，这些人会想到神会不会忘记了他们呢？
但是你可以看到出埃及记十二章，
但你看到出埃及记十二章、
你有留意看一下创世记十二章是神呼召亚伯拉罕，
你留意创世记十二章怎样呼召亚伯拉罕。
出埃及记的十二章又是很特别的一章，
出埃及记十二章也都很特别的一章。
他们出埃及了，
他们出埃及
四百三十年
430年
都在神的计划当中，
都在神的计划里面。
神的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把他们带出来了。
神的时候满足了之后，神就将他的子民带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埃及地只是神训练他军队的地方。
所以你看到埃及地只是神训练他军队的一个地方。
可能埃及王只是觉得，就说啊，天下都是在我的手中。
埃及王可能想天下都在他手里面。
但是其实他的心也在耶和华神的掌管当中。
其实他自己的心都在耶和华的手的掌管里面。
不然的话，你可以看到出埃及的时候，如果不是神在里面驱使的话，那些埃及人怎么会把这些金器银器都给这些以色列民？
如果不是神在这里掌管的时候，这些埃及人怎会将这些金器银器给这些以色列人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算是连王的心都在神的掌管当中，谁的心不是在神的掌管当中呢？
所以连王的心都在神的掌管里面，有什么人的心不在神的掌管里面呢？
还记得耶稣受审的情形吗？
记得耶稣受审的
受 审判的时候，
审判的时候，
好，那个耶稣在里面这个审问他的那个比拉多在里面说，
审问他的比拉多这么说，
耶稣对这个比拉多说，
耶稣对比拉多这么说，
如果不是从天上给你的权柄，你就无权办我。
若不是从天上给你的权柄，你就无权办我。
那一方面在里面指出了比拉多，你辜负了神给你的这个权柄的话，你将来要为此来承担责任。
一方面的意思就是说，比拉多，如果你辜负神所交托你的话，你将来要承担责任。
这个罪责是你要承担的。
这个罪责是你自己承担。
而另一方面又告诉读者，
另一方面也告诉读者听，
耶稣所遭遇的所有这些的事情，
耶稣所遭遇的所有事情，
都在神的掌权全局当中，
都在神的掌权里面。
神没有剥夺这些做君王的他们的自由意志，
神并没有剥夺这些君王的自由意志。
作为王，也没有谁会下命令，命令他该如何做。
作为一个王，也都没人能够落命令叫他怎么做。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所做的这一切的，以至于说是愚蠢的决定也好，或者是最致命的决定也好，或者是一些好的决定也好，
无论是愚蠢的或者是好的决定，
你都可以看到神都在掌管。
你都可以看到神在掌管，
他们都在按照神的命定定义在里面来去做的，
都是按照神的命定来做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神激动人心，
所以你看到神激动人心，
这种的激动是内心的激动，是从神而来的。
这种内心的激动是从神来的。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到二十节里面有这样的一句经文，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至到二十节有一段这样的经文，
是规劝信徒不要就是扑灭这个圣灵的感动，
是规劝圣徒不要扑灭圣灵的感动。
这个圣灵的感动就好像神点燃的一个火一样，
这个圣灵的感动就好像神点燃的火一样，
不要扑灭它，
不要扑灭它。
所以十九节说，他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所以第十九节告诉我，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你知道在过去的服事里面在过去服事当中曾经碰到一对的夫妇，
在我过去的服事当中曾经碰到一对夫妇
当中太太已经帮他真的牵引他受洗归主了。
当中个太太已经归主了。
先生一直都还没有。
先生仍然冇信耶稣。
我问了他好些次。
我问咗佢几次。
他都说还没到时候，感觉就还不愿意。
佢感觉都还没到时候，感觉唔愿意。
后来疫情来了。
后来疫情嚟到。
非常让人伤心的事情发生了。
令人伤心的事情就发生。
这对夫妇里面，他们其中的一个的儿子非常的年轻，大概只有三十岁多一点点。
这对夫妇其中一个儿子非常的年轻，大概三十岁左右。
当时就感染了最厉害的 Delta， 在里面他就离开人世了。
当时他感染最厉害的 Delta 病毒，咁就离世。
我并没有认识这个的孩子。
我并不认识他的孩子。
他也没有来过我们教会。
他也都没来过我们教会。
但是我当时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孩子的爸爸，就是这个的先生。
当时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孩子的爸爸。
我在想他会不会因为这件的事情就离开教会了，因为这确实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我在想他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离开教会呢？因为实在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但是非常奇妙的是，我陪伴了他们三个月之后。
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我陪伴了他三个月之后。
在圣诞节的时候，他提出他要受洗归在主的名下。
在圣诞节的时候，他提出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接下来更为奇妙的是，
接下来更奇妙的是，
他的心仿佛被神唤醒了一样。
他的心仿佛被神唤醒一样。
他开始了向他96岁的老母亲，在养老院的老母亲来传福音。
他向他96岁的老母亲在仲喺养老院里面传福音。
其实以前我也鼓励过他们夫妇去做，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好像很难。
我以前都曾经劝过他夫妇咁做，但好似好难。
因为他老人家，这96岁老人家已经坐在那个床上了，不怎么能动，而且他是拜佛拜了一辈子了，已经96岁了。
呢个96岁嘅老人家喺床上。亦都唔能够喐啦，而且佢都拜佛拜咗一辈子。
我除了见证看到神怎么搅动这位先生的心之外，我又看到神很奇妙的搅动了这个96岁他的老母亲的心。
我睇到神点样奇妙嘅搅动咗呢个嘅呢个爸爸嘅心，亦都搅动咗佢妈妈嘅心。
竟然愿意在这个时候，他愿意接受主。
就在这个时候他愿意接受主。
我记得帮他老人家受洗的那一天。
我记得帮这个老人家受洗那一天。
儿子当然非常孝顺。
儿子非常孝顺。
拿了食物摆在他的那个床上的那个小桌子上。
拿了很多食物放在他床上面一个小的台仔上面。
老人家看看那些食物。
老人家看看这些食物。
跟他儿子摆一摆手。
同佢儿子摆摆手，
等牧师先嚟。
等牧师先嚟。
让牧师先来。
等牧师先嚟。
我就先跟他确定这个信仰。
我就同佢确定呢个信仰。
然后我还故意问一下他老人家。
我特登故意问佢，问呢个老人家。
他其实已经有点耳背了，就是耳朵不怎么行。
佢嘅耳有啲唔系好灵。
但是我就贴着他的耳朵。
但我贴住佢耳仔。
我还问一下他。
我问佢。
耶稣在边度啊？
耶稣在边度？
耶稣在哪里啊？
耶稣在边度？
他很清楚的告诉我。
佢好清楚嘅话俾我听。
耶稣喺我心底入边。
耶稣喺我心里面。
他说耶稣在我的心底里面非常的安详，非常的镇静的在里面来跟我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告白。
耶稣喺佢心里面系安详嘅，令到佢能够作出呢个信仰嘅告白。
结果，这位的老母亲真的打破了我为受洗人的那个最高的记录，96岁。
这个老母亲打破了我为人受洗的记录，她是96岁。
当然没过多久。
当然没过多久。
受洗了之后，她就回天家了。
受洗之后，她就回了天家。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算是人在历史当中，在黑暗当中，好像看不见光明。
人在历史里面，黑暗里面，虽然看不到光明。
就好像那些的以色列人一样，
就好像呢啲以色列人一样，
或者再缩小一点，
或者再缩小一啲，
那个范围再缩小一点，
那个范围再，
在人的这个生命当中，
喺人嘅生命，
在你此时此刻的生命当中，
此时此刻生命，
或许你也看不见光，
或者你睇唔到光，
但是神却能够在悲哀当中带到新的曙光来。
或者神在你的悲哀里面带给你新的曙光。
所以巴望的大家能够从这个激动这两个词的背后的神学意义能够看到你当下的处境。
所以大家请从在这个激动这个字里面看到背后的神学意义。
看到其实神才是掌管历史的主宰。
看到神才是掌管历史的主宰。
所以你看到在当中波斯王在里面怎么说？
所以你看到波斯王怎么说？
波斯王在里面， 他在当中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物赐给我了。
他说波斯王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物都赐给我了。
好，第三节也说，他说只有他是神。
第三节讲到只有他是神。
愿神与这人同在。
愿神与这人同在。
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认定？
弟兄姐妹，我哋有冇咁嘅认定呢？
只有他是神。
只有他是神。
他掌管着历史，掌管着所有的一切。
佢掌管历史，掌管所有嘅一切。
第二段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
第二段是五节到十一节，
我们可以看一下人对神怎么样子来这样子一个的回应。
我们来看人对神怎样 有一个怎样的回应。
刚才第五节我们已经读过了，
刚才我们已经看过第五节了。
其实你可以看到作者让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要我们知道，
耶和华神他不单单激动古列王的心，
耶和华神不单单激动古列王的心，
他不单单激动这个君王这个做领袖的带领的人的心，
不单只激动这个作君王作领袖的人的心。
第五节他很清楚告诉我们，神也激动这一切的犹大跟便雅悯的这些族长祭司利未人。
第五节也都告诉我们，耶和华也都激动犹大人祭司和利未人，
这一些是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了，
这些被他激动心的人都起来。
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真的是被神激动之后，他们会有立刻的回应的。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被神激动之后，他们有立刻的回应。
所以你可以看到重建圣殿是开始于耶和华激动人心，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重建圣殿是因为耶和华激动人心。
而第二步就是人对神的激动以信心 以行动在里面来回应。
第二我们看到人对神的激动以行动来作为回应。
当人们被神激动之后，他们会奉献圣殿里面所需用的。
当人心被激动的时候，他们会奉献圣殿所需用的物品。
所以你看到第六节里面他说，他们四围的人都拿这一些的物品在里面，金子银子在里面来帮助他们。
所以第六节我们看到四围的人都拿金器银器来资助他们，
还有甘心奉献的礼物，
有甘心奉献的礼物。
第七节，
第七节，
就算是王他也从耶和华的殿当中把那个的器皿拿出来，因为这些的器皿是七日在里面从耶路撒冷掳掠回来的。
甚至王都将耶和华殿里面的器皿拎出来，这些器皿是昔日的尼布加利撒王在耶路撒冷掠回来的。
而在十一节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被掳的人就把这一些呢都从巴比伦带上去耶路撒冷。
第十一节讲到被掳的人从把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把切巴撒将这一切器皿带上来。
你知道这里面可以看到他们被神激动了，但是他们不单单被神激动，而且是有行动的来回应，这一点非常的宝贵。
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些人不单止被激动，最宝贵的就是这些人被激动之后有行动来回应。
你知道属神的人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的，
你知道属神的人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不是说他们不晓得应该做什么，
不是说他们不知道应该做什么，
而是说信而不行，或者是说感而不动，
是好像信而不行，感而不动。
你知道在马太福音21章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马太福音21章有个很好的例子
那里面讲到一个比喻，就是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里面讲到一个比喻，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他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去做工。
他对大儿子讲，他说我儿你今天去葡萄园做工
大儿子说我不去，但是后来后悔就去了。
大儿子首先说不去，但后来他后悔他去了
小儿子也是这样子说，
小儿子也这么说，
他的回答说父我去，但是后来他却没有去。
他说父我去，但后来他结果就没有去
所以比喻里面说，他说你们想想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是遵行父的命令的呢？
这个比喻里面就问你，说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是遵行父的命令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神不是造了机器人在里面 没有让给他们自由意志在里面回应神。
我们可以看到神不是做机器人，是没有能力回应神的。
不是，神赐给人有自由意志。
神赐给人有自由意志。
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选择。
如果当你继续往下看，看到以斯拉记第二章的时候，
我们继续往下边看以斯拉记第二十章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其实数一数在里面的人数，其实以行动回应神的人确实在里面不多。
在里面记载了用行动来回应神的人的人数实在不是很多。
下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会讲，其实全部的人数不到五万人。
我们下次讲到时会讲，其实人数总共加起来都不够五万人。
很显然，其实许多人在里面并没有回去。
很显然的，很多人都没有回去。
没有去直接的参与这个重建的工作。
没有直接参与这个重建的工作。
你想一想，他们已经在外邦住了七十年。
你想一想，他们已经在外邦住了七十年。
换成是你。
我换了是你。
你愿意吗？
你愿不愿意呢？
因为你必须要从那里连根拔起。
因为你必须在那里。
拖儿带女的全家回归。
拖儿带女的全家回归。
你愿意吗？
你愿不愿意呢？
神给我们有自由意志。
神给我们有自由意志。
你有你的选择权。
你有你的选择权。
但是。
但是。
当神的选民用实际的行动回应神的时候，他们能够与神同工，有永恒的价值，这一点值得我们去思想。
当神的子民愿意行动来回应的时候，他们有永恒的价值。
所以你可以看到，从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
所以从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
你可以看到他们所奉献的、他们所做的、他们与神同工的这一切，都记在经卷上面了。
他们所做的奉献，他们为神所做的一切，都记载在经卷上面。
我记得星期三祷告会的时候 ，Carol 还问过一个问题。
我记得星期三祷告会的时候，Carol 问了一个问题。
我们碰到那些很长的名单啊，献那个祭啊，那些多少物多少物那些，我们可不可以 skip 不看它？
我哋读经嘅时候读到啲好长嘅名单啊，又大啊，我哋可唔可以即系跳过去咧？
所以你想想，为什么在这里面要记这个金盘三十个，银盘一千个，刀二十九把都要记下来？
点解要记载金盘有三十个，银盘有一千个，都有二十九把都要记落嚟咧？
原来你知道这一些神不是感动人平白无故的记下来，这些记下来是有他的目的意义的。
这个不是平白无故的记下来，而是有他的特殊意义。
记载下来千百年让人来称颂，记载在册上是让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把握时机与神同工，投资永恒，永蒙纪念。
要他们的作为记录下来，因为要他们在以后的千百年里面永恒地受到纪念。
马太福音里面，如果你看到二十六章的时候，同样记载着一个的女人。
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里面同样记载一个女人，
她打破了那瓶很贵的真拿达香膏。
她打破这个很贵的真拿达香膏。
你知道当时的门徒还很不开心。
你记得当时的门徒非常不开心，
因为这个马达香膏很贵啊。
因为这个真拿达香膏很贵的，
三十多两的银子，
要三十几两的银子，
等于一个普通工人的一年的工资，
等于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
但是你可以看到主耶稣在里面怎么说，
但你可以看到主耶稣里面怎么说，
他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做个纪念。
所以主耶稣就说，普天之下无论在哪里传福音，无论在什么地方传，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事，做个纪念。
因为他所献上的在神的计划里面有份，
因为他们所献上的在神的计划里面有份，
他愿意把短暂的人世间的这个事物投资在永恒的价值上，
他们愿意将短暂人生的事物投资在永恒上面。
与神同工的人 有福了。
与神同工的人有福了。
如果大家还记得在列王记上十七章，
如果大家还记得列王记上十七章，
大家有没有记得先知以赛亚跟穷寡妇的故事？
大家还记不记得先知以赛亚和穷寡妇的故事？
当时是遍地都干旱，
当时遍地干旱，
缺水缺粮，
缺水缺粮。
就在这样的环境底下，神吩咐这个穷寡妇来供养以利亚。
就在这个情况底下，神吩咐这个穷寡妇供养以利亚。
这个寡妇真的是穷啊。
这个真是穷寡妇来的。
她只剩下一把面跟一把油。
她只剩下一把面一把油。
她说只够做两个饼。
只是够做两个饼。
一个给她自己。
一个给她自己。
一个给她儿子。
一个给她儿子。
吃完了就等死吧。
吃完就等死了。
但是这个穷寡妇她听了神的吩咐。
但那个穷寡妇听了神的吩咐。
被神感动了。
被神感动。
她就真的照做了。
她真的照做。
十五到十六节，
十五到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一起来读好吗？
一二三，有请。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她和她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所以你在里面看到以行动回应神感动的人，
所以你在里面看到以行动来回应神感动的人，
他不单单自己蒙福，
他不单单自己蒙福，
他在生命当中他也经历神的，
他在生命里面都经历过神。
当我们在生命当中经历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不再一样。
当我们生命我们生活当中经历了神之后，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
我自己就是在当中经历的，
我自己亦都系当中经历。
在多年前，当我选择也是不是要踏上全时间服事的道路的时候，
多年前我要选择究竟要唔要全时间服事嘅道路。
我当时还在寻求神的旨意。
当时我仲系寻求神嘅旨意。
究竟下一步神你要让我做什么？
究竟下一步神你要我做咩咧？
我当时还在曼哈顿做会计记账的工作。
当时我喺曼哈顿度做会计计账嘅工作。
老板对我很好，pay的也很好，身份也不成问题。
老板对我好，人工唔错，身份都冇问题。
但是神的门先开了。
但系神嘅门先开。
我在里面在。祷告真的要放下世界的工作，真的就要回应神的呼召吗？
我一路祷告，系咪真的要放低世上的工作，真的要回应神的呼召？
我从神的话语里面清楚明白，知道神回应了。
从神的话语里面，我清楚知道我怎么回应。
但是这究竟是人生里面很大的一个的选择。
终极地来讲，这个仍然是一个人生很大的选择。
我自己坚定了之后。
我自己坚定之后，
我知道我要过家里面的关。
我知道我要过屋企里面嗰一关。
我知道会有大风暴。
我知道会有大风暴。
首先从我母亲开始。
首先我从我妈妈开始。
因为大家都知道，当我信主之后，我就牵引了我母亲认识主。
大家都知道我信了之后，首先就带我妈妈信耶稣。
她是我们家里面唯一的基督徒。
系我屋企里面嘅唯一嘅基督徒。
但是当我跟他讲了之后，
但系当我同讲之后，
他怎么样也不同意。
佢点都唔同意。
他作为一个母亲，他就觉得他不想女儿受苦。
佢作为一个母亲，佢唔希望女儿受苦。
因为他知道做传道人两袖清风。
佢知道做传道人两袖清风。
你原本就是一个人在美国了，你如果放下这么好的工作，你怎么养活自己？他就问我。
你原本都已经一个人喺美国，你放下咁好嘅工作，你点样养活自己？
但我心里面很难过，
我心里面好难过，
灵里面也很挣扎，
灵里面都好挣扎。
但我知道这是神的旨意，
但我知道是神的旨意，
我就只有祷告，
我就只有祈祷，
放手交给主，
放手交给主。
接下来的这几个那几个月很难走，
接住落嚟几个月好难行。
其后每一次跟他聊的时候，无论明的暗的，他都不同意。
之后我同佢倾偈嘅时候，无论明嘅暗嘅，佢都唔同意。
但是祷告了几个月之后，
但系祷告咗几个月之后，
我母亲终于自己忍不住了。
我妈妈终于忍唔住，
她自己跑到教会里面去找牧者聊。
佢自己去教会里面同牧者倾偈。
牧者 神就很奇妙地借着这个牧者的口就跟我母亲说，
神很奇妙藉着这个牧师的口跟我妈妈说，
不是你女儿选择踏上全时间服事的道路，
不是你女儿拣选做全时间服事的道路，
乃是神拣选了你的女儿踏上这个服事的道路，
而是神拣选你女儿踏上这个服事的道路，
成为他的使女，
成为他的使女。
这一语好像是如鹰搅动鹰肠一样，使我的母亲的灵全然的被点醒了。
这个就好像如鹰搅动个雀巢一样，就将我妈妈的心灵搅醒。
他终于点头同意了。
他终于点头同意了。
好，接下来就是我父亲的那一关。
最后就是我爸爸那关。
大家都听过我的见证。
大家都听过我的见证。
当我信主的时候，我父亲骂我是，你是我们谢家的叛徒。
当我信主的时候，他骂我，他说我是谢家的叛徒。
如果你再信那个耶稣，以后就不要踏入我们谢家的门。
如果你信耶稣，以后就不会踏入我谢家的门。
我心想，我信耶稣，他都这么反对，如果我告诉他我要全时间服侍主的话，那不知道他会有怎么样子的反应。
我信耶稣，他已经反应这么激烈了，那我告诉你，我要全时间服侍，我都不能够想象他会有什么的反应。
但我就跟母亲说，我们努力祷告，
跟着就努力祷告。
只要我跟我母亲说，只要她听了之后不翻桌子不大闹，那我们就哈利路亚感谢主了。
我跟我妈妈说，如果跟她说之后她不打翻张桌，我 就要感谢主了。
后来跟他说，真的感谢主，他没有翻桌子，我们就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神。
结果他真的没有整翻张台，所以我们就非常感谢神。
这么多年过来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全时间这么多年走过来，
全时间这么多年走过去了，
我同样的经历到王上的十七章的十六节。
我同样经历到王上十七章的
十六节，
十六节，
我所需要的完完全全神都供应，
我所需要的神已经完完全全的供应，
没有缺少，
没有缺少。
最重要的是在这全时间服事过程当中，
最主要在这个全时间服事的过程当中，
我本性很急，
我本性很急，
神就借着一切的人事物来磨我慢一些，
神藉着很多个人和事物来磨我，令到我慢一点。
我骄傲，
我骄傲，
神就借着身边的一切人事物来折服我，来使我教导我谦卑。
神亦都藉着周围嘅人折服我，教导我谦卑。
在侍奉里面，一次又一次的风浪。
喺侍奉里面，一次又一次嘅风浪。
特别在过去的 pandemic。
特别喺过去嘅 pandemic。
是非常不容易，我认同。
系唔容易，亦都唔认同。
但是到后来，真的我看到五六十人都全部都回来的时候，我心里面我都真的感受到神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出下那出人意外的平安。
后来见到五六十人都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神一次一次给我们意外的平安。
我就真正的经历到，
我就真真正正经历到，
当你参与在神的计划里面的时候，
当你参与神的计划里面，
其实你自己与神同工，你自己是一个蒙福的人。
你自己与神同工，其实你自己是一个蒙福的人，
因为你在过程当中经历到神，
因为这个过程里面你经历到神，
而且在这一路走过来，
而且一路走过来，
无论领人归主栽培门徒，
无论领人归主或者栽培门徒，
我看到不少弟兄姐妹的生命改变，
我看到不少弟兄姐妹的生命受到改变，
这是我生命当中很大的祝福，
这个是我生命里面的很大的祝福。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说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同心同行共建教会。
我们说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同心同行共建教会。
你看回到以斯拉记里面的第一章，讲到这个激动人心的神。
我们回头看到以斯拉记第一章，这个激动人心的神。
你可以看到神永恒的计划都在进行当中。
你看到神永恒的计划都在进行当中。
他必定会成就的。
他必定会成就。
今天的这首诗歌，那首诗歌讲得很好，教会独一的根基。
今天这首诗歌非常好，教会独一的根基。
我们这个家，
我们这个家
是神建立的，
是神建立的。
教会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这个家的头。
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这个家的头。
神他主动的在里面按照他定下来的旨意，在历史当中的这个的旨意，他一定会成全成就的。
神在他自己的计划里面，在历史上面定的旨意，他必定会成就。
无论教会里面经历过多少的风浪，多少的不容易，多少人的离开，多少人的回来，主的旨意永远会成全成就的。
无论教会经历了什么的风浪，有多少人的离开，神的计划必定会成就。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被神激动对神回应的人是有福的，
被神激动对神有回应的人是有福的。
主耶稣基督他永远在教会里面是得胜的，
主耶稣基督永远在教会里面他是得胜的。
没有错， maybe sometimes 教会会让人失望，
没错，教会有时会令人失望，
但主耶稣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
但主耶稣永远不会令我们失望。
而主耶稣是教会的头，
而主耶稣是教会的头。
巴望着我们的眼目眼光定睛在神那里，
盼望我们将我们的眼目眼光定睛在神那里，
把握时机，
把握时机，
投资永恒，
投资永恒。
在今年我们好好的来建造我们的教会，
在今年里面我们好好建造我们的教会。
你有什么样子的恩赐，求神帮助你在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才干上，我们一起在主的家里面一起的投入，一起的摆上。
无论有没有恩赐，都可以求神给这个恩赐你，在一起在这个家里面摆上。
如果你说我年纪大了，
如果你说我年纪大，
没有错，我们教会年纪是大，
没错，我们教会年纪大，
但是你有时间，
但你有时间，
你可以摆上好好的祷告，
可以摆上好好祷告，
教会的祷告会需要你，
教会的祷告会需要你。
祷告其实就是最大最重要的服事，
祷告其实是最大最重要的服事，
其他每个岗位也都需要，
其他每个岗位都有需要。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愿意投身在这个同心同行共建教会这个永恒的计划当中。
我们可以投身在这个同心同行共建教会这个目标上面。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天父，我们真的谢谢你，谢谢恩主，谢谢神。我知道你的圣灵会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来做工。主，我们人算的什么，但主谢谢你，在你的眼中你都看为宝贵，都看为重要，都把我们每一个放在你要我们放在的不同的位置上，好让我们可以摆上，那是我们的恩典，是神你使用我们。主啊，谢谢你，知道你的永恒的计划，永恒的旨意不会改变，你的话语定必会成全成就的时候，主啊，保守帮助，让我们新恩堂每一个的弟兄姐妹可以成为那蒙福的人，那就是对神的话语有回应的人。主啊，让我们可以与神来同工，在接下来的日子，让我们都可以同心同行，一同的来重建教会，一同的在这个神的家里面摆上我们微小的那么一点，但是主，我们可以看到，哪怕我们是那么微小的一点，在永恒的计划里面都蒙神你纪念。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甘心乐意的选择来与神同工。主帮助我们，也激动众人的心，愿你在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人的生命当中可以得到一切的荣耀跟颂赞，也巴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个服事当中，在生命当中更深更多的经历你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不再一样。谢谢恩主，荣耀归给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把时间交给主席。
谢谢谢教士全讲的信息。
我们多谢谢教士全讲的信息。
求主激励我们。